虚腹不适。
怎么样个虚腹不适法的？则如举目，那个色蕴，我们四大祸害之身，就像睡眠那个泡沫一样的举目。为什么这转眼就会被水冲散，或者是就飘走了，手如水泡。我们的感受就像睡眠的浮躯一样的，一转眼它就会消失了。而相里相如阳眼，阳眼这个温度很高，大太阳照的时候啊，看着地面前面有闪闪的影子，老远看着像是水波荡漾，事实上是太阳光的反射，那个叫做阳眼。形如芭蕉，芭蕉就是香蕉，虚腹不适，那个芭蕉杆子啊，一层一层的往里边剥，剥到最后里边没有个中心，全是一层一层的。失如幻死，我们的失，我们的心失，刹那刹那变动不居，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，没有一个固定的想法，所以说失如幻死。这个是释亲菩萨说的，释亲菩萨就是诸多，也称为早早白发明门论、大圣无云论以及为师三世颂、为师二世颂的那一位菩萨。那么说无云色如举墨、手如水泡等，这个是绝对的对的，这个绝不是夸张，绝不是一种危言耸听的说法。那么因此对于了解佛法的人来说，说无云是这样的虚浮不是，对于了解佛法的人绝对可以接受，也可以认可。那么对于完全不了解佛法的人，他就不一定接受，不一定认可了。快如诸法所住之相，为即如此而生决定，言决定者就是因持矣，就是认可了，承认了。欲不因转为也，此增生故，欲说不能因。圣界，圣界，释迦菩萨说色如举目啊，四大祸害的色法都是虚浮不实的。如果有人告诉我说四大祸害的色法是永恒的存在，我们这个肉体可以活八万四千年，我不相信。为什么？我的认可的、认识的，就是说这个色身四大祸害虚浮不实，百年以内一定消失，这是我所理解的。这个就说为圣界。如果我认为人家告诉我其有一种什么法可以百日飞升，可以带着肉体就能够飞到天上，那么也许是有受邪思邪教影响的这一些人他们相信，但是对我来说我不相信。因为这个肉体不能够像是光波仙子一样的飞越到空中，肉体到空中一定要靠飞行器，不管是飞机也好、直升机也好，一切有了动力才能够给我们这肉体送到空中。那所以说，去年一个什么教派的带了几百人到德国休斯顿去干什么？去等上帝来接他们，好像等了半年多。几月几日到了，最后没有等到。那么我们就想不通，上帝来接究竟是带着这个肉体带走了嘞，还是只是给灵魂接走嘞？如果这个肉体带走，这个肉体除了大气层以后没有氧气了，我们还能不能够生活嘞？这个都是家庭有科学常识的人应该想想得到了啊。因为我们这个肉体只能够适应这个地球上的生活，地球上的环境能够，我们能够适应这个环境，换一个星球我们绝对不能够适应。如果现在用太空船给我们送到现在在探探什么星，木星、土星、火星这些星球，如果给我们送到那边去， 我们就不能够适应了。所以说这个所谓圣界，圣界出生在间界，出生的间界是错误的方面来讲，每一个人都有我执，有了我执就有我见，我见不见的是最高明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是我执所见都是最高明的，这个是一种错误的。但是如果真正我有了因和理解，那么我这个所谓圣洁就是对的，就是高明的。称为时论说，与决定经因此为性，不可因转为业，就是说决定以后就不能够再改变了，不能够因转了。所谓决定经，基于所愿的实实在在的经，或者所愿的义理，如说用语，如愿青色，即此为青，不怀疑它是红色还是蓝色。如受五种学说影响，对其义理承受无疑，均名决定经。心识与愿履皆决定经的时候，它有深觉因此的作用，刺激圣洁的自性，既经深觉因可，就不可因转，以其业用。与有余经则不起圣洁，在有余不觉的时候，没有圣洁的生气，有了圣洁生气，就没有有余不觉。这两个心说它是相违相反，而不是相随相顺的。比如说我们一直受到三民主义的灌输，觉得三民主义是很好的主义，共产主义怎么我们也接受不了。但是也许啊，只要接受共产主义灌输的人里说是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，三民主义不好，这样我们两个人见解不一样啊，可能就要争执，就要抬杠了啊。因为我说应可的就是三民主义，但是别人说应可的就是共产主义。我每年都回大陆，所以周围身边的一些亲戚们亲族之间也有几个人受我的影响，我常常寄附书回去给他们看。啊，其中就有一个人讲了，说你这几年一直在说，我的确是很受影响。我现在对于这个因果的道理，我已经信了。但是我们从小受共产党的教育啊，对于那个转世了、轮回了，还是不能够信。我就告诉他说，我说科学知识里面说是能量不灭，这句话你知道吗？我说知道啊，能量不灭。我说是啊。我说你知道我们人的肉体所有的物质都是能量的凝聚，能量的凝聚而构成物质，物质的扩散又转化为能量，原子弹的爆炸就是由物质转化为能量，而一切的物质本身就是能量。我说我们这个肉体当然是地水火风四大火合，实质上这个肉体就是原子，就是原子一次的质子、中子、电子等等。事实上这个肉体是能量，而我们的精神作用同样也是能量啊，因为我们的心识本身就是一种功能，这个功能在没有发生作用的时候称为种子，种子发生作用了，其显性就是我们现在这一颗心识。那么心识既然是能量，能量既然不灭，这个心识的能量当然也不灭了。所以我们这一个肉体死了，那个第八阿赖耶识摄持着各种善恶的种子，摄持万法种子，它本身就是一种能量，这个能量一定要另外转到另外一个所谓再造个躯壳了，也就是说在转生为另外一道的一个生命体，它一定要转生的， 你如果承认科学上所说的物质不灭、能量不灭，它只是在转变形态，你就应该承认有生死轮回，啊，有前生后世，因为第八呢也是这个能量是永远不灭的，是从无始以来，一直遇到无终以后，甚至于到了成佛以后，还称为阿陀那识，就是知此识。我们现在有51个心说，啊，有这个所谓清净种子、染污种子。我们这51个心说里面有善心说，有烦恼心说。可是到了真正修持到无空法空，到那个时候转世成智，正在大涅槃、大菩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的阿赖耶识的种子完全是清净种子，没有染污性的种子了，转染清净嘛。我们的51个心说、烦恼心说完全没有了，到那个时候只剩下5个偏性心说、5个别境心说、11个善心说，只有这21个心说，而仍然是由阿赖耶识说摄持。那么，所以阿赖耶识到哪个时候就不称为阿赖耶识，也不称为艺术识，到哪个时候称为埃摩罗识、清净识，或者是称为阿陀那识，就是知持识。因此，这个第八阿赖耶识从无始以来，它这一种功能就存在，一直到成佛以后，它仍然存在。这个就是所谓，如果跟现在的科学上的能量不灭来对照的话，这个心识的这一种功能是不会消失的。所以根据着这个来讲，那就是一定有前生后世。当然，据我们中国书上面说，转世的事情太多太多了，不胜枚举，说的的确是太多了。前年一个外国医生写的一本前生后世啊，前几年在台湾非常轰动。其实像他那种说法，我们中国古人的书上面记载的多得很，不过远道的和尚会念经，外国人写出来嘛，就在台湾很轰动了。我们刚才就是说到这个圣戒，第三个说到念心说，念就是记忆，与所经历过的事物记忆不忘，就称为念。光无云论说，什么叫做念？为与习惯时，心不忘往事，铭记为心。习惯是死者为从习性，与不散乱说以为也。不散乱，你心里面散乱的时候啊，念心说它作用就降低了，记不起来了，心里面专心，心专心的时候，过去的事情通通能够想起来。称为书论曰，与称习经，令心铭记，不忘为心，定义为也。凡是我们感官接触过的境界，或者是思维过、思想过的这种毅力，都是叫做称习经，曾经经验过的。那么与称习经的记忆作用的，就是念心说的知性，定义为也。由于一念称习正理，念次在次而生正定，即是也用。但与未曾经历过的经，再不起一念。我们现在在想起几十年前的事，我们一直在很集中心意的来想，不集中心意，散乱心，要回忆过去的事，就没有办法回忆。要回忆过去的事，记忆过去的事，就要靠念心说的作用，而是要心意集中，才能够回忆起来。 简单的说，念心说就是一种记忆。但是好像这些年来一个新名字的一个新的病叫做什么失忆症，经过了大刺激或者是经过什么灾害车祸火灾等等以后呢，忽然什么都忘记了，那个叫所谓一次性的失忆症。其实并不是他的心识里边这个念心说失去作用了，那可能还是在大脑里边某一部分发生的障碍而影响到念心说的功能。那么再有一点说，所谓念心说，念就是记忆，记忆的另外一个名字在这后边就有，在八大随烦恼里边就有叫做实证念。念心说是记忆，实证念是不记忆。而这个念心说是要记忆正念，该记的记到，不该记的排除掉。我们修行学的正法，学的经典，学的修持的过程，该记忆的记忆，这个所谓失念，失去了念，或者就是失去记忆，那就是说该记的不记，不该记的然无形的东西装了一脑子，那个就是失正念，并不是真正的失去了记忆了，而是说应该记得正当的不记，不应该记得他都记到了。那么说为欲成习经，铭记为性，不忘为业。其实我们这个大脑本身就像是一部小录像机一样的。说到这里，我个人的经验，早几年大陆刚开放啊，我准备要回家乡，想着我要到处去游历名山大川啊。我过去在大陆说没有去过的地方，有机会的要去看看，那哪个时候的一种也可以说是幻想了。那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游历多少地方，为什么？大陆太大了，游历不完。要游历啊，得像是徐霞客一样的，还是民国初年一个佛教居士高鹤年一样的，一游历四五十年，一辈子的功夫都用在游历名山大川上边，我们没有那个时间。只有说是有机会，随缘啊，遇到有机会也不排斥。没有机会啊，不可以的，要到哪里去参观游历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我就想着要去游历，买了一部小录像机，那个时候蛮贵的，因为差不多十年前，价钱蛮贵的，我就想着呀，带着去给风景都拍下来，摄录下来，结果用了两三年了，以后再也不用了，为什么？结果发觉什么呢？你手里边拿个录像机，只忙着录，真正要看的反正没有看。再讲个笑话了，你要录人的话呀，专门录别人给你自己露在外边。啊，那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大脑本身就是一部录像机，凡是经过我们的眼睛看过的东西，在脑子边都会存下一个印象。比如说，我们过去去过万里长城，我们现在要是想那个万里长城那个样子，我们心识里边会浮起万里长城的那个形状啊。我们去过天安门广场，现在我们一想就想起天安门广场的样子。如果我们用录像机录了回来啊，想看某一段的时候啊，但是整卷袋子里边找半天还找不到的，还不如用我的记忆里这么一想，我就想出来了。你带个录像机专门去录了，算是耽误了看了。那么因此呢，我们就是比方啊，我们的大脑的作用啊，就好像这部录像机录下来的东西统统是储存起来作为一种资料，甚至于好像我们的心识里面就有一个资料库，我们需要哪一段资料的时候，随时 可以给这个资料调得出来。因为这个呢，就是说与曾细经曾经经验过的事情，令心铭记为心，不忘为业。令心铭记，不忘为心，敬意为业。当然了，我们遇到很开处的事情，我们一定是印象很深刻，记得很清楚。那么至于一天到晚吃饭睡觉，喝水喝茶看报，这些不关紧要的事情啊，他就不录下来了啊。因为这个就是日常太频繁太频繁了嘛。也许啊，如果我们问啊，昨天中午吃的什么，我想大家每一位都会想上大半天。吃过就吃过了嘛，才会专门记着我点了哪几个菜，吃了什么东西嘞。当然要是问，也许还能够想得起来。要是问三年前你那一天你吃的什么，我想没有人想得起来了。因为这个是太平常的事，所以根本就不用心去做一个太初的记忆了。念心说的下面就是一个定心说。因为刚才说了，如果我们说念心说就是一种会记忆的作用，如果我们去会议的时候，一定要心意集中起来才能够会议，心里面散乱就想不起过去的事情。那么所以说在念心说下边呢，就是一个定心说。第四定心说，定的翻译就叫做三摩地，翻译为正定。大圣光无云论曰：云何三摩地？什么叫做三摩地？文语说观心离境为心，这个心离境就是心离集中起来，而不是一个散乱之心。说观死者，说观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为无云灯，即无常苦空无无我灯，这个都是例如了，举个例子了。比方说我们在这个打坐的时候，或者修观的时候，观什么呢？观无云苦空无常灯。心一静者是专注于，心要集中于一处，专注于一处，与之所以为业，有心定故，如是了之。那么称为时论曰：欲说观境，令心专注，不散为性，止以为业。令心专注是心力横似硬举，心力集中起来，就等于我们拿一个什么镜啊，瓦头镜一样的，在太阳光下面一照，下边有个焦点，那个焦点就能够引燃孢子，或者是引燃这个其他的木材什么东西。为什么？他那个心意集中起来的时候，心力的作用就增强了，就很敏锐。如果在散乱的时候，心力的作用就很弱。我们在睡觉在梦里边，心力的作用非常的弱。我们喝醉酒以后，喝得糊糊涂涂的，我没有醉，只有醉的人才说他没有醉。那为什么？那才是真正醉的。在那种情况下，心力的作用都是非常的暗弱，而不是敏锐的。附加的戒定慧三学，以戒止定，有定生慧。我们不是出家人，没有专门去修戒定慧，但是一个社会上边的人，一个正常的人，也要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。规律的生活就相当于戒，行为不散漫，行为不这个放荡啊，或者是甚至于不做任何邪恶的事，这个就是戒。规律的生活，六点起床就是六点起床，十点睡觉就是十点睡觉，一日三餐正常的吃，并不是说是遇到喜欢的暴饮暴食，遇到不喜欢的就推开不吃。所谓卫生之道，就是其饮食有节，起居有常。那么我们过着 正常的规律的生活就接近于附加所说的戒。有了规律的生活以后，我们才能够维持心境的平静，也就近乎于定了。在什么样情况下呢？如果说我们去参加街头抗争，有丢鸡蛋有丢石头，那个时候我们能够维持我们心境的平静吗？找了大许多人在一起，到了群众心理发生作用的时候啊，人都变成没有眼睛了，都变成盲目的了。人家干什么我们也干什么，人家向前面冲我们要成英雄，我们冲到更前面。在那个时候我们还能够保持心境的平静吗？不能够。我们在街头狂歌跳舞，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够保持心境的平静吗？绝对不能够。因此我们要过着规律的生活，要由于规律的生活才能够使我们的心境维持平静。维持平静就是近乎于定，心境维护平静，心理能够集中发生作用，就能够减少我们的错误。如果我们喝得醉醺醺的，重要的工位让我们批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吗？如果一个做生意的人喝得醉醺醺的，或者是狂歌跳舞在晕滔滔的时候，让他做出重大的决定，他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吗？做不出来。那么因此我们社会一般人，就是包括像我们学了佛而没有出家的人，我们也要过着规律的生活，维持心境的平静，而后才能够有比较敏锐的智慧。在心境散乱之下，在心境激动波浪之下，做不出正确的事，做不出正确的决定。因此佛家所说的戒定慧，有戒之定。当然出家人那个戒所谓这个基本无戒，开展为十善业的十戒，以至于这个出家比丘250大戒等等等等的，那个是出家人他们遵守的。我们固然不必照着那样的遵守，但是我们要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，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的心境平静，做出正确的决定。做出正确的决定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智慧。而智慧之为用，智慧是干什么用的？智慧是辨别善恶是非邪正。简单的说，在日常的生活里边，要有智慧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，正确的选择。也可以说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，由年轻到年老，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都要让你来加以选择。选择对了就一切顺利，选择不对了就一切有阻碍。刚才说的是定，定又称为三摩地，也就是附加的戒定慧之定，称为是论约与说观之境，令心专注不散为性，至一为业。令心专注就是心里恒思应机，不随着所愿流散，故心里专注是其自性。由于心定之故，就能够生出明智，明智即生，这个就是它的业用。散乱之心不能生定，一无所依之智。第五个是慧心说，慧就是智慧，是明白的见者。光论曰：云何文为慧？为与地在法为性，或如理所因，或不如理所因，或举非所因。即悉辟者与说观时，在法者为与诸法思想共享，有慧见者，在觉醒故。如理所因者为不敌之，不如理所因者为诸外道， 举非说印者，为欲众生转意为业，慧能见则与诸法中，在决定故。光无云里上面说这个，如果找着缘分来解释，就比较缠绕万字，称为诗论说的比较简单。以说观经，见则为性，转意为业，简单来讲，见则就是一种必量值，与一切所知的境界见则起得失而推主决定，所以见则就是悔的实性。我们刚才前面说了，智慧之为有在于见则善恶邪正自卑。一个西洋哲学家说的话，说是一切罪恶出于无知，无知制造的知，也是知识的知，也是智慧的知，一切罪恶出于无知。我们看社会上面每天说发生那么多的性案，包括成年人的、小孩子的，认真的说，这些人不是可恨，不是可恶，而是可怜。为什么？他们无知，他们没有智慧，甚至于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事情。他自以为他聪明无比，他去抢银行，或者是到银行保险库边去偷盗东西，他一切计划的前一步步。我们能够说这个就是智慧吗？这个不是智慧了，这个不是智慧了，这个是时之变通，世间的小聪明，并且这个是一种邪恶的聪明，而不是真正的聪明。真正的智慧，真正有智慧的绝不去做邪恶的事情。所谓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，菩萨有智慧的人，看到任何一件事情，见到它的原因，就知道它的后果。愚蠢的愚痴众生，只有做了以后，到受到果报的时候，才知道后果的可怕。每天打开报纸，都是一些性案、杀人放火、绑票、来书啊，六七十岁的儿子会杀八九十岁的母亲啊，哥哥向弟弟借2万块钱，弟弟说是要全家开会决定才能够借给他，哥哥就到厨房里面拿出尖刀来杀弟弟。这一切的真实，这些人我们只能够说呢，说他们愚昧、愚痴不明，说他们无知，说他们可怜。那么因此说不要求智慧，有了智慧才能够辨别是非善恶邪正，这个才是我们学佛的目的。那么成为诗论上面就说了，与说观，说观就是在我们静的时候啊，前面讲的是静吧，静就是打坐也好，三摩地也好，在打坐的时候有自有观，与说观之境里，就是说来选择善恶是非邪正而转意为业。选择是必量之，遇到困扰的问题，两害相权取其轻啊，这个有困难临到面前了，不可避免，但是在不可避免里边选择一个受伤害较小的，与一切所知的境界见着其得失而推度决定。所以见着选择啊，见着就称为选择，见着就是悔的自性，有见着而除掉疑惑，就是悔的也有。在愚昧心里边、疑惑心里边，在不能去悔，在这邪见之流以其欲增上主，不能见着亦不能去悔，邪见之流。我们说的悔，悔有真悔，有邪悔，有清净之悔，有染污之悔。 像第七阿赖耶识它有十八个心说，这十八个心说里边就有一个慧心说啊。第七阿赖耶识它有四惑八打，四个根本烦恼心说，八个随烦恼心说，八十一十二个心说，另外还有无偏净心说十七个，再加上一个别经里面一个慧心说。本来慧是中心，也不是善也不是恶，如果用跟善心说相应，它就是一种正慧；如果跟烦恼心说相应，它就是一种邪慧，染污的慧。而第七阿赖耶识它本身有四种根本烦恼心说，还有八个随烦恼心说，这个慧心说跟这四惑八大相应在一起，所以这个慧也变成一种染污性的自私自利的慧，而不是一种正慧啊。那么因此我们说是聪明，聪明也有邪有正；智慧，智慧也有邪慧也有正慧。那么真正的有智慧的人都不是愚昧的贪嗔愚昧的人，有贪嗔愚昧之心就不能够升起真正的智慧，所以在愚昧心中疑惑心中才不能起慧。在这邪见之流，因为他的愚增上，他的愚痴之心增加增上，他就没有见在作用，也不能够起慧。大致我们给这个心相应性的前一部分就讲到这个地方。心相应性我们只讲了偏生心说、别境心说，下一节要讲到的善心说、烦恼心说、随烦恼心说、不净心说，这些心说在许多附书里面都会出现这些名字。我们现在学的时候觉得麻烦，但是将来读到其他的附书，就觉得这个就容易帮助我们去理解。有没有同学有问题提出讨论的？假定没有，我们就讲。